燕青拜完李师师，姐弟关系就算成立了。不过这也挡不住李师师追求幸福的心。人家娱乐圈玩姐弟恋，嘿，我李师师怎么就不能玩一把呢？为了达到日久生情的效果，李师师热情地邀请燕青到家里住。这一招跟当年潘金莲使的一样，可能两个人是一个师傅教的。燕青找借口回酒店拿东西，顺便把与李师师结拜的事情告诉了戴宗。听得戴宗心猿意马，哎，跟李师师结拜，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戴宗也是男人，不免有些嫉妒。听说燕青要住到李师师家，戴宗不无嫉妒地说，哎，这样也好，就怕兄弟把持不住啊。燕青倒是坦然，哎，做大事的自然要把持得住，兄长如果不信，我可以发誓。戴宗赶忙拦着，哎，兄弟之间还用发什么誓啊？燕青笑笑，不发誓恐怕兄长不信。燕青心里明白，他跟戴宗分属梁山的两个阵营，他代表卢俊义，戴宗代表宋江。自己如果不发誓，戴宗肯定会把这点破事报告给宋江，到时候这件事儿就成了梁山上共同的秘密了。发誓就是一个幌子，就是让戴宗别往情色那方面想。戴宗嘱咐燕青早去早回，并说给素太尉的信还得等燕青来送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燕青是高级特工，而戴宗是给高级特工打杂的。燕青回到李师师家，再一次体验了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燕青把带来的金银财宝满屋子一散，哎，奇迹又出现了。原先还对他很冷淡的人，全对他堆出了笑脸。上上下下都叫他叔叔，眼神已经不把他当外人，甚至把他当姐夫了。可惜燕青并不是真正的姐夫，真正的姐夫是皇帝。恰巧就在这天晚上，姐夫来到了李师师家，燕青的机会来了。李师师称燕青是自己的姑舅兄弟，皇帝一点也没有怀疑。也难怪，皇帝常年在后宫之中，对民间事情并不熟悉。皇帝自己也是单纯人，再加上皇帝还是个文学青年，有词人和画家的浪漫，他愿意把世间想象得特别美好。李师师为什么会讨皇帝喜欢？全凭他的美貌与乖巧。他属于那种皇帝刚想打盹儿就知道递枕头的女人，懂得如何投其所好。李师师准备用唱曲儿作为说服皇帝的工具。不是都说音乐可以直达人的心灵吗？李师师安排燕青唱了两首曲儿。第一首曲儿《心莺乍转》，清韵悠扬，让皇帝在之后的好几年不知肉味。直到被金国请到黑龙江打猎，他依然记得有一个夜晚，有一个叫燕青的年轻人让他三年不知肉味，余音绕梁三年。燕青的第二首曲儿则是哀哀怨怨，如泣如诉，听得皇帝一时拐不过弯来。这唱的是哪出啊？莫非又是一出先锋话剧？